从哪里来的？定义从守规矩守法来的。这个是古圣先贤他们修学的经验，不只是我们讲祖师大德，那这个人数太少了，时间太短了。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都是这个方法修成的，你就晓得这个方法用了多久啊，在时间上讲啊，真正是无量劫来啊。从这人数来讲的时候，也是恒河沙数不可说不可说，微尘世界数啊，这么多人都是走这个路子。我们说今天不走老路子，自己要找一个新的路子来走，你试试看。如果走不通，你这一生的光阴就空过了啊！实在讲啊，不如老老实实走前人的路子，前人路子已经开了现成的道路啊，决定是守规矩守法，从这个地方得定了，这个定叫正定啊。不守规矩不守法，自己去想一个门道，得了定啊，邪定啊，那不是正定啊。正定里面开正会呀，邪定里头也开会，邪会。这是我们学佛四众同学不能不知道的，要知道佛家这个规矩不是释迦牟尼佛定的，你要以为释迦牟尼佛制定的规矩错了，释迦牟尼佛都是以古佛代代相传的规矩。清凉在注解里讲得好啊，世尊说法述而不作，跟孔老夫子的态度一样。所以说佛49年没有说一句话，为什么呢？字字句句都是古佛说的，世尊没有创意啊。无量界之来以来啊，这个佛佛道道相传呢，就是这个法，这哪里会错？这才真的就有一点智慧，有一点智慧的人肯守法了，没有智慧的人自作聪明啊。所以老实老实人了不起啊，老实人是真有智慧的。世间那个世之变通他没有，他真有智慧，他这个智慧与性德相应，真有智慧。他的成就就像四字床一样，令人见闻呢自然生敬仰之心，譬如谭虚法师在《念佛论》里面跟我们举的例子，哈尔滨极乐寺修无私念佛完成，那个时候谭老师哈尔滨极乐寺的住持，东北一些寺庙都是他老人家一手创建的， 他的老师是地贤喇嘛寺，寺建立之后开一堂见来做庆祝，请地贤喇嘛寺当德界和尚开戒。我们知道这个是佛门里面最大的法会，最殊胜的法会，一定需要很多人手来帮忙啊。虚无无私也是从外面来的，发心到戒坛里面来修福来帮忙。当时这个寺里面的当家师是定西喇嘛寺，以后这是谭老跟定西法师都到香港，两个人都在香港往生的。那么定西法师来接见修福，问他你能做什么事情，修福师就说了，我愿意照顾这个戒期当中的病患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传戒当中这个受戒的人伤风感冒一些小毛病啊，必须要有人照顾。他发现呢，做这项工作这很好啊。修无私不认识字，没出家之前做泥水匠，是个做工的人出身，以后发心出家，也不懂得经教。他的好处老实念佛，对待人谦虚恭敬，什么样苦的工作他都很欢喜很乐意的去做，从来没有推卸过。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啊，他去做，这是他的德，这是他的光啊。那么定西法师就把这个工作派给他了。过了没几天呢，他就找谭老跟定西法师告假。谭老是很有修养的人，那你是外面来的这个法师，你愿意来就来，愿意走就走，不以为怪。定西法师那就要差一点，没有老和尚啊这种修养，当时就责备他，你这个人未免太没有恒心了，传戒才两个月，你要帮忙嘛就帮到底嘛，两个月吧，帮完了再走吧，那来了没几天你怎么就想退心了，就想走了呢？修无私就告诉他，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到极乐世界去啊。这两个法师一听啊愣住了，你要往生？真的？真的。那就求老和尚啊给他准备啊一两百斤柴火，走了之后火化做这个用。哦，老和尚一听你这是大事情。定西法师大概多久啊？他讲大概十天吧，这真有这本事啊！那十天还是有一段时间呢， 听了也就没在意。到第二天呢，修布斯又来说了，啊，他禀告老法师，我今天就要走了，我这是赶快在这个柴房里面给他准备一个铺位，啊，他有要求，能不能请几个法师帮我助念呢，送我一程，啊，当然戒期当中啊，听说有人要往生，啊，又不生病活着往生，啊，要人来助念，哪个不欢喜啊？啊，这念佛送他，啊，送这个念佛的人送他的人，啊，就要求修布斯，修布斯啊，你今天往生了，那从前听说往生的人临走之前呢，都要做几首偈子，做几首诗啊，留给我们做纪念呢。那你也不能例外吧？修布斯就说了："说我不会做，我是个苦恼的人，啊，不认识字，做粗活的人。但是我有一句老实话可以告诉你们，啊，能说不能行啊，不是真智慧呀，啊。哎，大家听这个话了，也觉得很扎实。"说的是老实话，啊，那大家给他念佛念不到一刻钟，一刻钟啊，十五分钟啊，他告诉大家佛来接引他，他就走了。瑞相稀有啊，以后这个地心老法师来的时候特别来看他，烧出来是舍利人，还都在。地老法师对他非常赞叹，智慧之光，这是真有智慧呀，这不是假的。一生当中，除了念佛之外，做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，北方人家做苦活。他有这样好的瑞相，真正稀有啊！你看，我们看到、听到老法师说啊，说这桩事情，念佛论呢是地仙老这个谭学老法师讲的，大光记录的。我们看到。这个文字深受感动啊，这不就是法创高树四字创啊，所以这个佛法我们要真修啊，每一位菩萨都是我们的学处啊，学习的处所。前面跟大家讲的道场，每一位菩萨这个名号就是道场。我们以名字里面所显示的智慧德行都能成无上道。第四位普宝印妙光，这一位代表的是行普，印都是表智慧啊。在这个佛经里面，如果讲到光啊，讲到印，讲到日月，讲到灯明，都是表智慧。内里面的智慧往外透啊，照亮虚空法界。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从修德上来的呀，啊，这个意思我们要辨别清楚。 不能够含糊笼统啊。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我们在普贤名号里面说过，今天为什么要修德？没有修德，性德不能透露。性德虽然是本有，本有的智慧德能，我们是被烦恼障碍住了啊。佛法里面讲二障三障啊，二障是所智障跟烦恼障。所智障长了慧，烦恼障长住定，定慧都是心的，必须要把这些障碍除掉，这就叫修行。由此可知，修行不是修别的，除烦恼习气而已呀、啊，是修的这个东西啊。自信里头智慧的呢，那怎么能修呢？那不能修啊，那是圆满的、就近的。是要把我们自信圆满智慧的能那一层障碍把它修掉，把它去掉，这个就对了。所以古人讲，只要除妄，不要去觅真的，妄除掉之后啊，真就现前了。你再去找个真呢，那又变成妄了，又变成妄想了。这个道理跟事实都要很清楚、很明了，淡出妄想就对了，就正确了。所以他的功夫达到一定的水平，这个水平是什么呢？心地烦恼除一分，就生一分智慧；除两分，就生两分智慧。你看见思烦恼啊，见乎三界八十八品，除一品呢，就生一品智慧啊。四惑八十一品，一佛如是。我们烦恼断多少？智慧现前的时候，要记住，不要满足啊。得少为足啊！好了，那你就停到这里，不能再前进了。哪些人得少为足呢？阿罗汉、辟支佛，见思烦恼完全断了，智慧开了。在佛法里面讲正觉，他已经得到正觉了，他就很自满了，认为行啊，就不再前进了，自己以为证得大涅槃了，这个相似的涅槃境界现前。那么佛在大乘经上说，偏真涅槃，偏是偏在一边的，不是圆满的，不是究竟涅槃的，他终止在这个地方，不肯再前进的。所以佛说堕无为坑，堕到那里去，他要停多久呢？佛在经上常讲的阿罗汉两万劫，这个劫是大劫，辟支佛是一万劫。注意，必须要知道，虽然是两万劫这么长的时间，决定会 混淆相当啊，这个小乘一定会混淆相当的，就是他要耽误这么长的时间，不能够提升自己境界，很可惜啊。所以一定要虚心勇猛精进，决定不可以得少为足啊，这样耽误自己的修学就很可惜了啊。阿罗汉虽然得正觉，不是真的正觉，相似的啊，为什么呢？无明没破，所以他跟佛还是一生性，还不是同生性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。什么时候再更进一步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明破了一瓶了，明心见性，这才跟如来同生性，同用一个真心了。可是依旧不能得少为足，得少为足，你这个41个戒位需要很长时间修行。为什么呢？你会停顿吧。如果你勇猛精进，每一个戒位都不停留，那你进步就快了，你证得究竟圆满无上的菩提，提前了。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呢，他跟弥勒菩萨过去是同学，弥勒菩萨的成绩比释迦牟尼佛好，因为释迦牟尼佛修行勇猛精进，弥勒佛大概是比较松散一点，大意一点，所以这成佛释迦牟尼佛提前了，他落在后面去了，照理他在前面的，懈怠懒惰落后了。世尊呢，勇猛精进呢，提前呢，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教训。行要真干，行着重在内心，心地到清净，清净放光。这个光就像火焰一样，普照法界，那就是妙了，也妙光了。第五位菩萨，普音功德海床菩萨摩诃萨，这个是这个很好，很好懂，意思很明显。音谱什么音声？当然赞佛的音声、念佛的音声、说法的音声。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，知足一切音声，念说佛净土，第五尊普音功德海床菩萨摩诃萨，清凉大师这个说明非常之好，具足 切因因，引说诸佛净土。这个里面当然影射到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净土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呢？本经到最后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，于是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啊。那么再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第一位所参访的德云比丘，德云比丘修的是什么法门呢？念佛法门。他修的是波州三昧呀，也叫佛力三昧。这个是要发大勇猛心的，一定得三宝加持。为什么呢？九十天不睡不眠呢？我们现在哪个人有这个体力啊？一天晚上没睡好，到第二天没精神了。九十天不能睡觉，而且是不可以坐下来。九十天只可以走动、站着，不可以坐，不可以躺下来。从前人有啊，现在恐怕很难。没有人有这个体力，也就是。没有人有这种善根福德，这个身体好是善根福德，还要得三宝加持。善财见这个德云比丘在别峰，别峰是什么意思？特别法门，特别法门，这不就是告诉你那就弥陀净土特别法门吧。它这个含义很深很深呐、你看善财头一个接触的啊，是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，念修行的方法啊，德云比丘都表演给他看。最后一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你看一个开端，一个结束。就告诉你彻始彻终啊，念佛求生净土啊。这个普音菩萨于一切音赞弥陀净土，佛净土确确实实无尽的深广，菩萨如果修学不相应，不得佛力加持，他怎么能赞？即使世尊赞佛净土，都得一切诸佛威神的加持。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上看到，释迦牟尼佛讲《无量寿经》就是赞叹西方净土啊！你看那个念头才一动，他的这个容光焕发，光眼稀有啊！我能看到都非常惊讶。阿难是佛的使者，从来没有看到佛这个 容光焕发了，像今天这个样子。他觉得特别惊喜啊，向佛请教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佛要赞叹弥陀净土得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。为什么呢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赞叹西方净土。所以世尊在经上讲称赞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我们晓得世尊一个人赞叹，就是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赞叹。这个希望我们讲这个经，如果讲的有几分相应，在这个讲台上也得诸佛如来加持啊。这个形象呢跟台下不一样啊，你才能说得出几分。往往加持的这个力量是跟你自己发心的完全成正比例，也就是说你有一分相应得一分加持，你有十分相应得十分加持，你要讲的完全不相应决定得不到加持。像哪些讲经不相应的，我过去确确实实见到过听说过，这个地方啊有人齐秦讲经，齐秦讲经啊多半是在家居士，也有一些出家人，请法师讲经，法师接受邀请之后啊谈条件啊，要多少供养啊，供养多一点我讲好一点，供养差一点我也讲的差一点，这个得不到感应的。这一说我听说的时候我感觉到很惊讶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，到一会儿真的不是假的。不但呢这个讲经说法谈条件有价码的，那个经的长短经的浅深价钱不一样啊。我在美国看的花样就更多了。美国密宗很盛行，密宗灌顶啊都是收费的，有价码的，看这个上司是什么样的身份定下来的时候，这个灌顶呢这价钱是多少。显教里面就传授三规五戒都有价钱的，而且价钱定得越高来的人越多，就是零啊，如果价钱太低了这个法师大概没什么本事，别去。我有一年在迈阿密那边的同学就告诉我，他说法师啊你收不收皈依啊，我说没问题啊，传授皈依可以啊，价码多少啊。我听了的时候都带着怎么还有价钱的，他们才把这个地方的情形告诉我，我说我这里没价钱的，他说没有价钱也瞧不起你啊， 没有价钱才高啊，有价钱就不高了。我们不收钱的啊，那个是佛在经上讲批判如来啊，他们这有胆不怕因果啊，我们没这个胆量。所以这个行修行一定要相应，一定要从真实心中做才行啊，真诚心就相应，才能得佛力加持，使我们这个经纵然讲得不好，没讲错啊，讲的意思不够圆满，不够深广，但是没把它讲错，那就算不错了。这从前李炳老常常教初学，初学人一定要抱住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无过就好。所以自己一定要很认真很努力啊，这个样子你的德行自然就高超了啊，你的发音才能够辨赞佛陀，帮助佛戒淫大众啊。这个戒淫有许多的技巧，到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些神众里面再说啊，他来教我们哪些技巧啊，这我们应当要学的。第六位普智光照如来境，菩萨摩诃萨，这个名号的意思很鲜明很清楚，这是智菩，有真实的智慧，真实的智慧就是无分别智，这是真实智慧。佛在般若经上说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知是差别的智慧，无知是根本的智慧。佛家讲这个二种智，根本智、厚德智，厚德智也叫差别智。差别智是从根本智里面生出来的，没有根本智，就决定没有厚德智。这个道理现代人懂得是越来越少了，这对我们修学产生了很严重的障碍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现代人所知识爆炸的时代啊，这个世间每一个人求知的欲望很高啊，能不能求到智慧呢？求不到。你所求得的是佛经里面讲的世知变通，不是真智慧。 尤其是佛门里面四众同修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如果要发心讲经，经是真智慧呀，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智慧呀。你学讲经到哪里去学？到处就找参考资料啊，收集一大堆到讲台上来表演啊。这不是讲经啊，这个讲的已经不会相应。往往把这个经义讲歪扭了，讲错了，自己都不晓得。所以要发心讲经，一定先求根本智。根本智怎么求法呢？根本智是无智，般若无知。无知怎么学法呢？读诵读经啊，读经是求根本智啊。你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念的这一部经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没有念颠倒。念的时候老老实实念，不要想，哎，这一句什么意思啊，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啊，你要这么一想就把你的根本智破坏掉。老老实实念没有意思，天天这么念，这就叫修根本智，智慧在里面。你念得很熟，念得很清楚，不定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呢，豁然开悟，这很可能。你要是不熟，心底不清净，开不了悟啊。我们在禅经里面看到法达禅师，他念法华经三千遍，六祖给他一讲他开悟了。他要没有那个三千遍的功夫，佛来跟他讲他也不会开悟啊。三千遍的基础在啊，从这个基础上开悟的。所以诸位要知道，读诵经典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的读诵就是持戒，戒律的精神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读经的时候一个妄想没有，不就是诸恶莫作了。经是如来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真言啊，没有比这个更善了、啊。你在读这个就是众善奉行啊。你看那个戒律，大小乘戒，圆圆满满具足。读诵的时候，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，不起一个杂念，老实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修定啊，就是修禅。